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复活的主，再来的王，把时间交给许牧师。
因为我们刚刚上个礼拜看完启示录，我也想回应一下启示录这个那个经文。大家有没有想过，老约翰在那个拔马海岛上写了启示录，那他怎么把那个书卷寄出去呢？交给谁呢？假如老约翰是在那个岛上死的话，那谁帮他把这个书卷带走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过去教会的历史当中告诉我们说，约翰是在罗马那个凯撒多米田，大概是主后的81年到96年，被放逐在这个拔马海岛上。这个岛呢，跟希腊蛮近的，其实那个地形来讲呢，蛮靠近土耳其的。这个岛是大概是没有水池的，所以呢，一个礼拜呢，只能有人从希腊那个海岸送水过去给他们。所以当时老约翰可能一个礼拜才可以洗澡一次，他没有水的，那个岛整个岛都没有水的。老约翰在写了这卷书以后呢，然后另外一个皇帝上任，就把那些人放回去以弗所。所以按照教会的历史呢，老约翰不是死在拔马海岛上的，是被放回以弗所，然后他在以弗所写这一卷启示录书。大家了解背景吗？ OK， 懂不懂？懂不懂的再讲了，你懂的话就点头。 OK， 你打瞌睡的话呢就点深一点，那我就知道了。 OK， 那我又回应我就可以继续讲，我怕你们都不听不见我在讲什么，对不对？因为我这种的香港国语是听得很难听的，对不对？当时来讲，使徒行传跟老约翰那个时代呢，教会受很大的迫害了。老约翰在那个时候，其他的所有的使徒都死了，只剩他一个。所以现在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以为当时的基督徒很容易生存，这是很难的。老约翰后来被放回以弗所，然后另外一个皇帝上任的时候呢，他才死。老约翰很惨，最长命的了，其他的人都老早的已经死了，在罗马的皇帝那种的迫害之下都死了。所以启示录是写给那些很艰难很艰难很艰难的生活的那些基督徒的一卷书。我们要用这种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先来看一看那个上个礼拜康来昌老师讲那个经文，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最多不同的解释的版本就是启示录。为什么？因为启示录原则上是很多事情没有发生的，所以很多的圣经的学者呢，他猜他想可能这样。那譬如我们现在讲这个教会第二章到第三章，不是讲七教会吗？对不对？我当时小的时候呢，年轻的时候呢，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牧师就告诉我们说你有没有看到以弗所教会某某教会某？不需要拍照了，这个是错的。那个教会有七个时代哈，大概呢，你看一下，那个30年到100年是以弗所啊，他们解释说哈，因为呢，当时的教会呢很可爱，很可爱，教会很热心啊，它是以弗所的教会。然后呢，过了在那个100年到312年呢，教会受到迫害了，那是什么时代？那史梅纳教会的时代，他把教会的从耶稣到现在，把它分成七个阶段，懂我意思吗？七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弗所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史梅纳的教阶段，所以现在是什么时段？时段现在啊，很多人说啊，这老底家，对不对？啊，我们活在老底家的教会的时代。那这个是时代论的 把这个七个教会一个阶段、两个阶段、三个阶段、七个阶段来分的。OK， 但是这个解经是有问题的，我们不接受这一套的概念。当我年轻的时候，基本上教会的牧师都会这样讲的。后来解经家发现这样解经是有问题的，就取消了用这种来分教会的七个时代。所以现在很少很少很少传道人说，哦，我们是老底嘉教会的时代，已经不讲了，因为那种的讲法是有错误的。为什么？七个教会可能是代表每个时代都有这七种的教会，而且每个教会都有这七种的人，那这样的解释就比较安全了，也合圣经的解释。大家懂我意思吗？点头，懂得点头。以前呢，我们就会分，哎呀，很多牧师老牧师说，以前我们老牧师就会说，现在我们是老底嘉的时代，哈，因为我们活在教会最后那个时代。他的看法就以不就是启示录的那两章的圣经来分阶段，你懂我意思吗？但现在不是了，已经不讲了。你问蒋传道会不会这样讲，蒋传道肯定不会这样讲，因为现在神学的教育慢慢开始没有这套的解释啊。这个第一样我解释一下 OK。 所以我那个时代跟现在时代解释这个教会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看得出来吗？所以说不是把教会的年代分开，而是每个教会每个年代都有七种这种的教会，有不冷不热的教会，有爱心冷淡的教会，你懂我意思吗？而且每个教会也有这七种人，所以你问你一下，这七种的代表你是哪一类的人？哦，你说我现在是已经来到教会已经不冷不热了，那你就是老底嘉了。你说哦，我以前很爱主啊，还爱弟兄姐妹，现在已经没有起初的爱心了，那你是什么？以弗所咯，懂我意思吗？OK， 所以我们再来看第二经文。我解释这些经文呢，因为是我们生命堂的弟兄姐妹问过康老师的，所以我来回答。我没有记错的话呢，这个问题是古虚问的，对不对？有没有记错？是活物是什么？然后康乃昌老牧师就问说，康牧师就说，七个是人，一面像人，一面像鹰，一个像狮子，还有一个像什么牛，像牛啊，这个是代表了世界上的活物，有没有记不记得？可能那天你听那个康老师讲的时候不清，可能没有听清楚。他的解释说啊，这个是代表所有的活物，但是有些的人的解经是说这是另外一种的天使，这种的天使就好像斯拉夫基路伯一样，他们有不同的形态。OK， 是活物解释已经有不同的解释了，懂我意思吗 ？OK， 懂我意思吗？所以康老师讲的跟我们现在看的可能已经不同了，因为我们可能说哦，那个代表了另外一种的天使，也可以这样，不一定是代表四种的活物。OK， 好，第三，关于七印有没有啊？那个天使，然后七印开始打开第一个印有没有？第二印啊，那这种的，譬如说第二节说，我看见有一匹白马，有没有？那这个七个印也有不同的解释的方法。那我现在就不讲了啊，你有兴趣可以看一下。然后这个问题是谁问的呢？666有没有？在这里你看，我们读这一节经文，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祭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对不对？那康老师讲过一句话，大家记不记得？可能你不记得。晶片出现的时候是666，我们年轻的时代刚刚好有电脑出现了。但是很奇妙，我不晓得，我要请教那些专家，他们说那个晶片的开始就是666这个三个号码，我们早期的时候 OK。那我们牧师这样讲，我们就听了哦，这样啊，哦，所以呢电脑呢就可能是兽，有没有可能是那个有印记的啊？然后那个印记呢就可能打在你头上啊，你是兽，你是不是上帝的啊？上帝的势力有上帝的印证吗？对，不是，你有兽的印记啊。但有些人解经家认为是666是什么？ 当时的尼禄王的数字，他的名字呢加起来的号码的数目就是666。有人解释，但是有些人的解释说666代表什么？666代表人的有限，人最厉害的还是六。上帝是几啊？没错，上帝是几啊？上帝是777。 OK， 那我们中国人喜欢那个车牌是888，我们当中有啊，当中有那个车牌，那个今天没看到啊你看看啊，中国人就喜欢八嘛，对不对？刚才开车进来的时候，我看到前面一台车好像叫138，我就跟师母讲，嗯，这是中国人啊。我们这里开车 Mississauga 开的是自家宝呢，基本上你不需要看地图的，你一看到那个前面的车牌都是88888的话呢，你就知道你已经到了自家宝了，或者你已经到 Macam 了啊，你懂吗？啊，所以那个666意思可能是说，有人的有最有限最有限，那个反基督的人呢、啊、他最多就是六， OK， 这样解释， OK， 好啊，最后的解释了，最后解释，我没有跟讲传道沟通过哈，这个讲到千禧年呐、啊，我又看见一个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个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又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有没有看到？ OK， 第三节，刃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刃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好，我看弟兄姐妹有没有听到，康来昌牧师说他是什么？哦，厉害哦！你们都果然都听到是什么？对，他是无千禧年的。那哎呀，牧师，什么叫无千禧年呢？他认为教会，他解释过嘛？无千禧，他认为这个千禧年呢，代表教会的时代。耶稣来了，就是已经千禧年了。他认为，所以他们称为叫无千禧年。但还有两派啊，知道吗？哪两派？前千禧年，还有一个后千禧年。我个人是前千禧年的。什么叫前千禧年呢？就是耶稣再来之前先有千禧年，然后才到新天新地， OK 啊。所以我个人呢，我没有跟蒋传道沟通过，可能蒋传道也是无千禧年的OK， 那我是前千禧年。以前大家去的教会，宣道会，宣道会早期写明在信仰的最后那一个点，是我们是接受前千禧年的。但后来这条就删去了，因为很多的不同的争议就没有了。但早期宣道会是有这一条的。 OK， 所以我要给大家看什么意思呢？我想告诉弟兄姐妹说，启示录的解释，因为它是一个预言，是一个不是个历史，所以呢有些的地方很难解释的。我非常非常同意康来昌老师讲一句话，他说启示录你千万不要太多的解释。他有没有听过啊？这句话是对的。假如你去一个教，你听一个牧师讲道，他讲得很精彩了，把启示录所有的经文都讲得好像蛮准的，特别小群教会，他们把所有的启示录的经文都解释得非常透彻的，小心，那是危机。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圣经的启示录解得很清楚，越解释清楚的话，那就越有问题，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说，哎呀牧师我找了一本书啊，哎呀讲传道我找了一本书讲启示录，哇讲得很精彩啊，所有的预言都解释得很清楚啊，那就可能有问题了。你假如留意康来昌老师讲启示录的时候，基本上他很少解释的，有没有发现他很少解释的，他就那段经文怎么应用，那段经文怎么应用。总过来说，启示录最重要是什么？叫我们不要看世上的苦难，就说你有七印七碗七号，但是你要看天上 那个千千万万的天使，你要看见上帝的荣美大过地上的苦难。这个是当时因为他们活得很苦，你知道吗？其实约翰叫他们不要常常看到你的问题。我们人很特别的，我们把我们自己看得好，问题大得不得了。约翰说不要，你是看看上面。传道书也是啊，传道书有一句话叫虚空的虚空，对不对？凡事都是虚空，没错。传道，有人说，哎呀，牧师啊，那传道是讲虚空，小心，这句话前面还有一句话的，虚空的虚空，前面还有一句话是什么？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你跟我不单只是活在日光之下，我们还有日光之上。传道书叫我们不要看日光之下，只看到日光之下，你会空虚的，空虚的，空虚的。但我们把眼睛不要看日光之下，我们把我们眼睛要看日光之上。世界的人没有啊，因为他没有上帝啊，他哪有日光之上啊？没有。传道书叫我们不要看日光之下，你只生活在日光之下的话，你会空虚，空虚，空虚。但你把你眼睛看到日光之上的时候，你就有盼望了，你的人生就有意义了。好，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经文，很简单的，不会，大家可以放心。牧师讲到通常其实也没有什么内容讲，所以我都讲得很短，你知道吗？想传道很有材料，所以他讲到比我长一点，你知道吗？啊，所以呢，放心，牧师讲到大家知道，哦，牧师肯定五点半之前会散会了。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到第五节，准备，来。以后永在的神，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重新认识我们的这位复活的主，再来的王。首先第一，你要看这里有三位一体的真神，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啊？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但愿什么？昔在、今在、永在、以后永在的什么？神、圣父，有没有？然后呢？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圣灵，有没有？然后第五节，真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元首的基督圣子。三一的真神，没错，圣经没有三位一体这个 term， 没有，这个神学的 term 很清楚。异端说圣经哪有讲三位一体，没错，是没有的。但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不断地告诉我们说，神是三一，一三的神。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来看，第一，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神。第二，第一章的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请。约翰说，看哪，我们的主不只是三一的神，而且我们的主不但是死了复活了，而且他还要再来。你看这里圣经说，看哪，他驾云降临，大家记得吗？耶稣升天的时候，他离开的时候，有没有天使说，哎呀，你们不要看哪，有没有？他怎么样上去以后呢，也怎么样回来。我们的主有一天会驾着灵魂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连刺他的人，刺他是什么？全世界的人都看见他，地上的万族也因他哀哭。是，这话是真实的。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主不只是三一的神，而且他是为我们的罪，他是复活而且要再来的主。那我请问，你认识耶稣有多少呢？大家想一个问题好不好？耶稣来之前，大家可以闭上眼睛想一想，幻想一下，你有没有想过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来之前是怎么样的？ 假如现在我叫弟兄姐妹想耶稣是怎么样的，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图画，是一个很慈祥的人抱着小朋友，所有小孩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有没有？或者你的图画看到有一个人，一个牧羊人背着一个只羊，有没有？或者你的脑海当中的图画是耶稣钉在十字架流出了宝血，有没有？那我再问一次哈，我再问一次一下，请问你脑海当中的耶稣有没有想过他没有来世界之前是怎么样的？我们常常基督徒啊，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敬畏神的心吗？因为我们想到耶稣啊，我们就想到耶稣的慈爱，耶稣的和谐，耶稣抱着那个小羊，耶稣抱着那个孩子，耶稣去医病，耶稣去赶鬼，耶稣把手安在那个瞎子的眼上，他就可以看见了。我们所有的图画都是耶稣传道那三年。耶稣真的是这样吗？老约翰看的耶稣三个形态，第一，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看见耶稣，有没有？很清楚了，跟他三年一起是吧？第二个形态，什么形态？复活之后的形态，有没有？约翰看到了第二个形态，是复活的形态，那个形态是怎么样？哇，厉害了，耶稣的手还有钉痕，有没有？但是耶稣可以穿过那个墙壁，进到他们当中。马可说，我没有见过耶稣复活，我怎么知道他复活？耶稣都咚就出现了。约翰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有两个形态。我再说第一个形态，就是刚才我们的形态了，耶稣钉在十字架很可怜，耶稣爱小孩，耶稣抱着小羊，耶稣医病赶鬼，有没有？都是我们这个头脑。第二头脑，我们没有看过的，因为我们没有看过耶稣复活。约翰有没有看到？有第二种形态，但是十二个门徒只有约翰看到耶稣第三个形态。哪一个形态？就是这个形态了。这个形态是什么？约翰转过身来看见谁在跟我说话，一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有一位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是什么？大祭司。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这个人子是谁啊？就是耶稣嘛。他是穿着白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发洁白，好像羊毛，如雪，眼目如同什么？火焰。哇，想象一下好吧。然后呢，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比我还大。为什么？他声音如同什么？重水的声音。耶稣一讲话，爆哇。再看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硬的利剑，面貌如同什么？烈日发光。什么叫烈日啊？你看中午的时候举头看那个太阳，有没有？哇，有没有？那叫烈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说，老约翰看了耶稣三个形态。第一，哪个形态？三年跟他一起那个形态，有没有？耶稣很温和，耶稣很怜悯，耶稣很爱他们。哦，到最后我们耶稣真可怜了，被人那个用鞭子打他，啪，哇，流血，然后钉在十字架，耶稣已经没有气了，我渴了，是吧？然后那个人就拿那个醋放在他嘴巴，耶稣成了，耶稣死了，有没有？第二个形态是什么？ 耶稣复活之后那四十天跟门徒在一起，耶稣是复活了，还有一个形体约翰看认得出的，还有手有一个有那个伤口的，对吧？第二个形态，第三个形态什么？刚才我们读这个，他的眼目好像你看他，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头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好像火焰，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弟兄姐妹再来看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请。他身体面貌眼目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但以理看到人子跟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看的人子是什么一模一样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牧师要讲这个吗？老约翰看到耶稣这个人子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什么？我又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手按着我说，不用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牧师为什么要讲这一段经文吗？因为今天我们基督徒太喜欢欺负耶稣了。我们的脑海当中那个耶稣就是很可怜的，就是很卑微的，就是很有慈爱的，就是那个被人家打不出声，给那个兵丁一巴掌打过去，耶稣不还手不还口的，我们脑海当中就是那个耶稣，就是人子。弟兄姐妹，对不起，耶稣现在不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懂我意思吗？老约翰在起初看到那个耶稣就是现在我们的耶稣这个样子。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生命堂弟兄姐妹不要把耶稣那三年传道的那个形态永远放在这里。我告诉你，因为你不会敬畏神，你只会欺负神。大家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老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扑倒在地，好像死了一样。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对神可有可无，对主可有可无？因为你的脑海还是那个很慈祥啊，很温柔啊，啊，宝贝啊，宝贝啊，宝贝。对不起啊，那是传道三年的耶稣那种的形态，耶稣现在不是的。耶稣是启示录第一章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这个形态啊，你懂我意思吗？假如你现在知道耶稣这个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那个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硬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发光。弟兄姐妹，假如你知道耶稣现在的形态是这样的话，你敢轻慢他吗？懂我意思吗？今天的教会的失败，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讲，就是永远永远讲那些道，查那个圣经，脑海当中那个 picture 都是耶稣在活那三年的那种模样，没有看到启示录老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扑倒在地。为什么？太光荣，太 太尊贵了，太荣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教会弃父耶稣，今天轻慢耶稣，今天没有对神有种敬畏的心。为什么？因为我们以为耶稣就是那个样子。对不起，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耶稣不是那个样子。耶稣是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头发皆白，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光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弟兄姐妹啊，耶稣今天讲话跟你讲话，不会说哎呦许金根你乖哦，你乖哦，你乖哦。今天耶稣对许金根讲，你干嘛？你在做什么？耶稣这样跟我讲话，不是哎呀许金根你乖干嘛，好乖啊，好乖啊。对不起，假如你看启示录的话，现在我们主不是那个样子的。我在结婚之前我很瘦的，我那时候的腰27，现在多少不讲了。我结婚以后就怕开始长肉了。弟兄姐妹，假如有一个人在我结婚之前看过我，然后一直都没有见过我，跟你对话，哎呀你认识许金根牧师吗？哎呀我认识啊，我的以前中学同学啊。然后那个人就跟你讲，哇他好瘦哦。然后你说啊好瘦，他现在不瘦了，胖了。弟兄姐妹啊，我们常常想耶稣的时候，请你留意，不要把圣经里面讲那个约翰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那个耶稣紧紧的放在这里，好像耶稣只有一个形态一样。对不起，耶稣还有第二个形态，他复活的形态，还有第三个形态，他升天以后在上帝的宝座面前那种形态。当你这样想的话，你就多了一点敬畏的心，懂我意思吗？我们今天不敬畏神，因为我们又从来没有想过人子是这样的。我们永远以为人子就是那个很慈祥、很温柔。对不起，他不是哦。他升天以后，就好像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他是这个形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手拿着七星，1章16节，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论到你所看见，在我有右手中有七星，有七个金灯台，那个就是代表教会。我们的主在教会可以走来走去，他掌管教会的历史。你看约翰的反应，他看到主的时候，他就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主就按着约翰的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1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请。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谁拿着？我们的主，不是魔鬼。不信主的人，他们的生命是魔鬼掌权。你跟我的生命不是他掌权，你跟我的生命是上耶稣掌权。他拿着阴间和死亡的钥匙，所以你就可以放心，没有他点头你想死都死不去，没有他的点头不可能在你我身上有任何意外发生。你跟我可能也认为是意外，在上帝的面前绝无意外。任何事情神点头了，约伯你没有走去看我的你魔鬼，你有没有看到我地上有个人叫约伯啊？耶稣点头，好，你可以去搞他，但不能消灭他的生命，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基督徒何等有福，因为我们知道掌握死权、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的不是魔鬼，是谁啊？ 是基督，我们就可以安然地把自己交给主。我们来看最后重新认识我们这些蒙主爱的人。没错，主耶稣现在的形态是个我讲不好听啊，讲不好听，是很恐怖的形态的，真的，真的，你刚才读的是恐不恐怖啊？很恐怖，很有威严的，是吧？耶稣现在不是在被人家打了一边哦，流血啊，然后啊很软弱，不是，耶稣现在是个掌握阴间死亡的主权柄的主嘛，他很有威严的嘛，有没有？好，我们来看，我们认识主。这个威严的主，我们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请。并那诚实做见证的，首先复活，在世上为王、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弟兄姐妹听一下，这位的主，没错，他是蛮有尊荣、蛮有权柄，他的眼目如同烈日的光，有没有？我在教会牧会这么多年，很多信徒说，牧师，我最怕看到你什么？最怕看到你的眼睛，还有你的眼睛很大。弟兄姐妹，我的眼睛跟主的眼睛比，它差太远了。没错，我们的主是绝对的主权 ，OK。但是耶稣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怎么样脱离罪恶？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已经脱离罪恶了。我们既然过去被罪恶捆绑，现在耶稣释放我们脱离罪恶，拜托，又请不要再回去被捆绑了。过去我们被罪捆绑，耶稣把我们释放了，现在很多基督徒又跑回去被魔鬼来捆绑，干嘛这么笨呢？得释放就得释放，干嘛还回头让魔鬼捆绑你啊？弟兄姐妹，我们有新的生命。第二，第六节我们才读，准备，请。又使我们停一停。第二，耶稣除了给我们新的生命，耶稣给我们新的身份。那个身份是什么身份啊？是神国度的国民。我们不单只是加拿大，不单只是加拿大华人，我们还有一个超然的身份，我们是属于天的，对不对？我们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家来的，我们暂时居住在这个地方而已。天上才是我们永恒的家，对不对？对不对？那你讲来教会这么久，你说哎呀，我还没有天堂是我的家，那你很可怜。我告诉你，天堂才是我们的家，我们这是暂时过程 ，OK。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然后呢做他父神的祭司，有没有？我们有新的身份，我们有新的生命，然后我们有新的职分，就是来敬拜神，做神的祭司。我在台湾住的时候，我在台湾住了3年半，有一个庙宇，可能 Monica、文华兄他们也知道的，那个庙宇呢很特别的，他那个庙宇不大，但是里面那个人去做义工啊，有没有做义工义务的工作呢？他们穿的都是白色的，全身白色，手上一进去都全都白的，手套都白的，鞋全都白，整个人都白了，除了个面不白之外。他们在那个庙工作要申请做义工，要申请1年到2年。他们在里面做义工做什么？就负责打扫，所以那个庙好干净的。那个庙好干净，那些人申请去那个庙去打扫，他们认为那个庙是很圣洁的，所以他们全身都穿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牧会，我不大喜欢问人，你干嘛不来崇拜啊？干嘛不侍奉啊？我从来不问。敬拜、侍奉、奉献是你的特权。一个不信主的人来我们教会奉献一大笔钱 OK， 哎，牧师，你们教会缺不缺钱？我想捐10万加币。我就会问，请问你信主了没？ 没有，对不起，不收。不收啊，听得懂吗，弟兄姐妹？你没有这个，你没有这个特权奉献的。哎，牧师，十万呢？对不起，一百万，你也，我也不会收你的钱了。因为你没有这个特权可以奉献啊。你以为所有人捐奉献给教会，教会一定肯收的吗？你不是基督徒，你没有特权奉献，你没有基督徒，你不会是侍奉，你不会去敬拜，有没有？所以我不喜欢问人家，哎呀，你干嘛不来崇拜啊，不来奉献啊，不来侍奉啊？你如果看重你是敬畏那位上帝的神，那个上帝是何等的敬畏，我有特权去敬拜啊，是恩典啊。前几天英国放假，为什么啊？皇帝上任了，是吧？有没有看到？你知道吗？那个聚会，那个礼堂的聚会不到一个小时，你知道当时去参加这个聚会的4000人要几个小时之前去到那里，你知道吗？这个聚会之前2个小时坐在那边，他们干坐两个小时，然后皇帝到了，聚会开始，总共3个小时。哎，那些人干嘛去参加这种的活动啊？去3个小时，坐干坐2个小时，聚会1个小时，笨蛋了，这些人太无聊了。对不起，那些人收到邀请，他感觉是光荣啊。哎呦，我可以参加皇帝加冕了。哎呦，我要看看穿什么衣服啊？1点开始，我早一点吃东西，吃饱一点，11点准备去，坐2个小时，然后教堂当当当当响起，聚会1个小时，在那个礼堂坐多久啊？3个小时，最少。为什么？那现在这么笨？没有，他感觉他有特权去参加一个皇帝的加冕，是我的荣耀啊。我们来敬拜神，我们可以侍奉神，我们可以奉献给神，你有没有这种光荣感呢？你有没有感觉，我是谁呀？可以去参加，去到礼拜堂，去像这一位，刚才我们读那个身穿长衣，有没有？那一位眼睛好像同烈日一样的，有没有？那位何等尊贵的神！哎呦，我们太幸福了，我们太有，我们太蒙恩了，还是？哎，快走吧，穿衣服吧，到时间了 ，OK， 4点了，快快快，快开车！你看看，哎呦，等一下，等一下，哎呦哎呦，那么再迟到，牧师又骂了 ，OK， 快快快快。还是我们老早的把衣服挂在那个地方，待会儿参加崇拜，我要穿这一套的衣服，我把那个鞋放在门口，待会儿我要穿这对鞋，然后。假如你有奉献的话，待会我要奉献这个钱，然后你就可以很感恩的开车来教会，坐在那里敬拜，因为你知道你敬拜那一位是何等荣耀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你没有看到主是这么尊贵，所以我刚才讲很多基督徒欺负上帝，欺负耶稣，包括你跟我都一样，我们嘴巴说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但是我们没有对我们的神产生那种敬畏，没有对我们的神产生那种的敬仰。我们来崇拜是责任，我们来侍奉是因为某某人叫我，我来奉献因为我可以扣税，而不是我今天可以来敬拜神，是我的荣耀。 我今天可以摆出时间能力来侍奉主，因为神肯用我。今天我可以把钱奉献，因为生活所赚的东西钱全部都是上帝给我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个月的一号，每个月的一号一开始，一个月开始，我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十一的奉献。我第一件事情，我不是说等到月底才奉献，每个月的第一天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把最好的献给主，把长子献给主，把头生的献给主，懂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假如我们生命堂的弟兄姐妹所有的奉献都是第一天奉献给上帝的，而不是看剩了多少奉献给上帝，我告诉你，这个教会不可能不复兴，教会不复兴，首先因为我们把上帝地位放得太低了。我可以参加崇拜，我可以不参加，我可以侍奉，我可以不侍奉，我可以奉献，我可以不奉献，我侍奉看我心情，心情好去，我奉献看我剩了多少，剩了五块就五块，剩了五十就五十，我去不去敬拜要看我心情怎么样，对吧？天气不好不去，心情不好不去，老公吵架不去，头晕脑痛不去，多两条白头发不去。请问这种的人，你不要说我们现在大概我们这里有多少人讲传道，今天六十几啊，六十三个人，假如这个教会有六百人，大家都是那种刚才我讲那种的状况，那个不是很好的教会。我告诉你，好的教会不是看人数多少，好的教会是看那些人用什么心态来敬拜神。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主，这是个好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命堂弟兄姐妹，牧师年纪大了，我在这个教会服侍也不会太长久，有没有？我每次讲完道，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牧师你不要太用力了，你可不怕你心脏病都死在讲台上啊。我随时随死但没有关系啊，这是我的性格，我也控制不了。但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跟你们讲，要把最好的献给主，把我们最好的金钱长子我们的头生献给主，侍奉抢去去做敬拜，用圣洁的身份，最好的状态来敬拜神。这样弟兄姐妹，这个教会不可能不蒙福的，知道吗？对不对？吴伯母对不对？吴伯母一面听到一面点头啊，对对对的。金伯父也看到他点头啊，为什么？他们两位都经历人生基督徒生命很久的人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今天我们活在主复活之后，主再来之前，有时候我们会同样遇到极大的困难，但每次主的敬拜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还要再来。我们生活担子不能叫我失望，也不能叫我们失去对主的信心，因我们主已经胜过阴间的权柄。启示录约翰提醒当时的信徒，多举目看见上帝的宝座，少看地上的艰难，如同保罗所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死一天，我们这自沾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既无比永远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快回来了， 你跟我有没有好预备等候主的再来？假如你跟我心里面的主是那一位不能被欺负的主，是位尊贵的主，是位荣耀的主，是有权柄的主，我们就应该把最好的献给他。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奉献，我们的敬拜，都把最好的给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我想问这个问题，基督教的十字架跟天主教的十字架差别在哪里？啊 ，Vicky， 没错，天主教的十字架一定有耶稣钉在十字架，他永远记得耶稣钉死在十字架。基督教的十字架是没有耶稣的，因为他不在那这里，已经什么复活了。他既然复活升天，然后有一天必然的再来。所以弟兄姐妹，天主教常常想耶稣死啊，耶稣很难过啊，耶稣这样啊，耶稣这样。对不起，我们想的不是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想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复活了，升天，有一天还要再来。弟兄姐妹，当我们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你要知道耶稣当时的形态，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那种形态，轻慢不得，公义审判，我们就预备好自己。我们唱一首诗歌做我们的回应。好，谢谢。金色的黎明。